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今天是我们这个诗篇107篇的分享第二次。上一次的题目叫做福音的语法，今天叫做城市的逻辑。经文刚才已经读过，是107篇的1到9节。所以今天的主题很明显，跟城市有关系。在我小时候，有一部电视剧曾经风靡一时，叫做《北京人在纽约》啊。他那个片头呢，每一集的开头都在上面打一句话，他说：“如果你爱一个人，送他去纽约，因为那里是天堂；如果你恨一个人，送他去纽约，因为那里是地狱。”所以到现在印象都非常深刻啊。纽约当然是这个世界性大都市的一个代表，说是今天世界上最大的都市可能也不为过，最繁华的，对吧？所以对你而言，一个如比繁荣的超级都市，这是天堂还是地狱呢？或者说这就是人间？实际上整个的这三篇的系列讲道是被凯勒牧师的那一本《21世纪教会建造学》所激励，很多的灵感来自于那里边。他恰好就是在纽约曼哈顿在牧会，对吧？所以作为一个牧者，他在纽约再去思考这些问题，可能比我们更加的感同身受。我们虽然不在纽约，但我们也在城市当中。所以城市究竟它意味着什么呢？有的人非常喜欢城市，也有的人非常讨厌城市，对吧？有人讨厌城市又不得不住在城市，有人喜欢城市是因为他可能常年不住城市，他其实是住在郊区，住在乡村。所以城市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地方呢？其实我们要指出的是，城市它本身像是放大镜，放大镜。因为你去纵览圣经，圣经提到城市的次数非常之多，那么圣经对于城市是非常的赞美还是非常的仇视？你就会发现它并不赞美也不仇视，没有那么浪漫，也没有那么的可怕。城市是一个人所聚集的地方，因此就是人性特别浓烈的地方，故此一些好的事情在这里会被放大镜放大，同理坏的事情也会放大，他会把人性最好最坏的那一面都给呈现出来。所以就这个意义上来说啊，王朔的这种小说改编的电视剧，它就有一定的神学道理。你爱一个人送他去那儿，因为那是天堂；你恨一个人也把他送到那儿去，因为那里是地狱。所以到底是天堂还是地狱，你到底是在地如天还是就活在活地狱当中，取决于你的心，你的神。当我们来读到这个诗篇的时候，刚才的这一首诗篇，它对于城市是什么态度呢？你会发现这里边说，耶和华从东南西北拯救出来的选民，招聚他们来，他们曾经的光景是在旷野荒地漂流流浪，离家居无定所，吉普赛人是吧，这种光景。然后说他们寻不见可住的城邑，他们找不到可以住的城市，这是一种痛苦，这是一种咒诅，这是一种不安的光景。所以对于这一件事情的救赎，最后上帝怎样呢？救赎他的这些种种的恩典当中，就包含着第7节，又领他们行走直路，使他们往可居住的城邑，预备一个城可居住，宜居城市，让你们住在其中，结束那流浪的生活，定居下来，这是一种救赎。所以就单从这一篇来说，你不能讲上帝是歧视城市的，对吧？城市是会对人有很大帮助的。当然我们还要来从整本圣经来看城市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第一个部分，我们要先看看城市的定义是什么。 实际上城市的定义，说到城，今天叫城，古代就叫国，城邦，听过这个词是吧？城邦，邦国，一个城就是一个国。你想这个国这个字，你就知道城是什么意思。象形文字嘛，一个国就是有四面墙，里边有一个王，人很多，都很忙，是吧？这就是一个国，是不是一个城市啊？因此城市最最主要的优先的一个定义就是人很多，人很多，人口稠密。今天人多是古代人多呀，我们想肯定是今天人多嘛，人口在不断增加，现在是不是冒了70亿了，对吧？我没有太去细观察，但是1930几年的时候世界人口在30亿嘛，对吧？自古以来人口在不断的增加。但是另一个话题，那么是古代的城市的密度大还是今天城市的密度大？你可能觉得也是今天的密度大，因为人多嘛。其实恰恰相反，恰恰相反，在这个诗篇的122篇的三节就谈到说，耶路撒冷被建造如同联络整齐的一座城。古时的这种名城有很多，耶路撒冷是我们熟悉的之一。在这样的城市当中，你注意他们可没有那种摩天大楼，是吧？顶多是两层小楼，因此人们是挤挤挨挨的住着的。据这些考古发现和统计，古代大多数的城市其实那个市区面积很狭窄，因此平均叫一英亩能够住到240人。一英亩240人，换算一下就是大概人均的居住面积，或者说活动面积，占有的面积就是17平方米，一个人17平米。如果一个城市缺乏了人，它就不能够叫做一个城市了。当尼希米回去重建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就注意到一个明显的问题，是这个城市已经掏空了，没有人了。所以在尼希米记的第七章四节说，耶路撒冷城是广大，其中的民却稀少，房屋还没有建造。然后到了11章1到2节，他做了一个行政的命令，百姓的首领住在耶路撒冷，听到没有啊？百姓的首领必须去住耶路撒冷，然后呢，其余的百姓要撤迁，每10个人使其中一个人来住在圣城耶路撒冷，那9人住别的城邑。凡甘心乐意住在耶路撒冷的百姓都为他们祝福。也就是看到他在强行的要往城市当中补充人口，是吧？要来填充它，让它稠密起来，让这个圣城得有人，这才叫一座城市。实际上去读到一些中国的古书的时候，有一个叫做晏婴的一个人，他在燕子石楚，是吧？人家问他，你们齐国多少人呢？他也曾经说过，他说，齐之临淄300旅，张昧成阴，挥汗成雨，比肩接踵而在。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国都临淄城就有300旅的人家，阖闾的那个旅，大家一起把衣袖张开就能遮住太阳，天空暗下来，一起擦汗挥汗的时候就像下雨一样，行人摩肩接踵，是吧？密密麻麻就这么多人。所以在那个古时的城市都是这个样子的，远比今天稠密。我就好信嘛，我还专门换算了一下，我发现咱们长春按照那个每平方公里来算，相当于按整个城市面积来算除以人口，一个人的占有面积到了2898平米。当然你说这是整个城区，你再具体到市区，比如朝阳区，我又算了一下372平米一个人。再具体到阳光城，经过我的估算，每个人的占有面积是35平米，如果连建筑面积那57平米。也就是说我们其实比古时的城市要稀疏至少一倍。你今天的人可能是多，但是你住的不够密，古时的人才是密。当然咱们这个城市可能确实是这样，我相信什么纽约啦、北上广 应该达到甚至远远超过古代城市的密度了啊。所以咱们长春这个地方完全应得上叫地广人稀这句话啊。好，所以人其中很多人，这是城市的首先的定义。其次呢，四面墙嘛，四面墙，墙干什么的？安全和稳定。墙就有首先是叫保护这个作用，四面墙保护城市，通常就是会更安全更稳定的。为什么大家要进城？就是因为它可以抵抗，轻则说野兽，重则说敌人，是吧？可以再借助城墙防御着敌对势力、掠夺者，甚至于报仇的人。英文当中城市化这个词其实就是文明化，文明化就是城市化，这两个词是同义词的，是吧？所以当以色列人征服迦南的时候，他首先注意到的一件事儿，如同我们今天读经所看，是那里的人人高马大，然后更加可怕的是城墙高大坚固，是吧？因此他们就丧胆了。城墙高大而坚固是一个文明的标记。箴言也说，一个人缺乏自律能力、自控能力，就像一个城市没有城墙，一个没有城墙的城市就像一个没有壳的蜗牛，对吧？是不是非常容易被晒干、被攻击啊？因此城墙是起一个保护作用的。当这个十二支派进迦南时，有两个半支派在河东选择要居住下来，他们曾经说，我们要在这里为牲畜垒圈，为妇人孩子造城，我们要自己带兵器行在以色列人前头，好把他们领到他们的地方，但我们的妇人孩子因这地居民的缘故要住在坚固的城内。他们能够去带着士兵跟着你去打仗，怎么能后顾无忧呢？留少量兵力将老婆孩子放在城里边，城墙保护他们，对吧？这就是城市或者一个国家最原始的含义，有保护的作用。第二个呢，它也有维护的作用，对外抵抗外敌，在内要维护治安。所以在古时的城市，一个城市有城墙，然后你全是城墙那成监狱了，对吧？它还得有城门，是不是可以自由出入啊？在城门口这个地方，它就变成了一个公共议事中心。有一些文化是在城市中心广场，有一些呢是在城门口，这个道理都是一样的。总之是在一个城市当中，一定有一个功能区是专门用来对内维持治安，对内来去议事，公共事务进行处理和讨论，这就是政治这个词的由来啊。政治这个词的由来就是公共事务。所以也是在箴言提到过那个贤德的妇人，她是如何的去做好这后勤工作，支撑她丈夫呢？支撑她丈夫之后，丈夫要做什么呢？31章的23节写，她丈夫在城门口与本地的长老同坐，为众人所认识。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你不要想象成一穿着跨栏背心的老头坐在城墙根儿底下，拿大蒲扇在那嗑瓜子，在那乘凉或者晒太阳，不是。在城门口与长老同坐，意思是参与到本地的公共政治生活了，是吧？参与到本地的这种治理当中了，说明他是地方上的一个有一定的代表性的人物了，那是市议员还是什么，对吧？这种人，长老。所以城市安全稳定，对内可以维护治安，对外抵抗外敌。圣经中曾经设立过逃城，逃城就是也是抵抗仇敌啊，因为那些报血仇要杀你的人对你来说也是敌人啊，所以躲避仇家进到逃城当中也是让你起到保护的作用。然后在这个逃城当中是有大祭司的，是不是？大祭司要按着律法秉公断案，断定你到底是不是误杀，真是误杀保护你不受人杀害，如果你不是，你是假称是误杀，你别说跑到逃城，你跑到圣殿里揪住那个桌子角也得把你薅出去杀了，是吧？所以这个功能就是在断案，断案就是在维持治安，对内维持维护秩序。所以城市我跟你讲，它通常是最安全的地方，稳定的地方。虽然与你的直觉和观感不同，你觉得城市犯罪率很高啊，很多地方每天听到有凶杀的，有抢劫的，有偷盗的，但实际上 这个就好比说所有的交通工具里边，实际上飞机是最安全的，对不对？但是你听到的空难让你觉得最触目惊心，因为这个飞机一掉下来几乎没有生还者。所以城市因为它有个放大的作用，一个小案件会迅速的被传播，让所有人都知道，就像空难一样被所有人知道。但其实按照比例来说，飞机最安全，每年死在汽车上尤其摩托车上的人那得无数倍于，是吧？多少倍于空难。城市也一样，城市相对而言远比农村郊区乡镇要安全的多。这说的是那种井井有条的大城市啊，这是有安全性的。当然这个也许不包括什么唐山啊徐州这种地方，是吧？第三个功能呢，除了有保护有维护，可以叫做庇护。这个庇护所避难所的功能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可以让一些边缘群体少数群体也可以在城市有一个安身立命的场所啊，有一个安身立命的场所。陶城起初就是干这个的。当你在这个民中误杀了人，你要保陶城，你其实成了少数人，你一定是变成了寄居者，你跑出去，你流离失所，孤苦无依，你脱离了你的根基，那么你现在只有城市能够保护你。同样越是大规模的城市，它理应是越不排外的，越有一种包容性。比如像咱们国内，就像说深圳，是吧？深圳人极少数是土著，绝大多数都是外来的移民，每个人都可以在这儿找到一个自己的事情做。假如你是奇装异服甚至于是外族的人，你出现在深圳的街头，不太会有人非常的惊讶，顶多会觉得，哎，挺有意思啊，这是非洲的，这是什么澳洲的，这是美国的，这是什么英国的，顶多是什么看一看，不会说太多，不会太奇怪。而如果你在一个村子里边突然一个特别奇怪的人出现，哎呀，马上这个村里的阿姨大妈把你这消息传遍所有人，我们村里来了个陌生人，是吧？所有人都会把你紧紧的盯住你，寸步难行。故此这防控疫情的时候，村里这个是最严的，你真进去一个外地敲锣打鼓的告诉你有个外人进村了，是吧？比鬼子进村还可怕，对不对？而城市是有包容性的，什么人都可以进去，可以被包容。城市是可以去包容这所谓的流离失所的人，甚至于是罪犯。陶城就是干这个。看这个古书，在晋朝的时候有一个宰相叫谢安，那个时候很多人逃亡流亡，躲到了附近江上的船里边，他手下的人就建议说，我们要不要发动一次全城扫黑除恶，到那些船上去搜捕，把这些逃亡的士兵奴仆都抓出来绳之以法。结果这个真叫做宰相肚里能撑船，这谢安就说，若不容至此辈，何以为京都？他的意思就是说，作为一个京城，你如果不能够接纳宽容这些人，你怎么叫做京都呢？怎么能叫大都会呢？所以真正的一个大城市当然是可以什么样的人都包容进来的，不会说什么驱逐低端人口，是不是？这就是城市的最重要的三大功用，保护维护还有庇护。那么这三个功用就是城市可以说有多元性的根基。多元性的就是它的另一个特点。首先，一个城市当中通常人口组成就很多元。咱们读到这个《使徒行传》的第十三章第一节，提到安提阿教会，说安提阿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杰的西面、古利奈人路球与分封之王西律同养的马念，并扫罗，扫罗就是保罗，大树人扫罗，是吧？还有这种皇家的啊，西律王等于是包里边长大的一个人叫马念，还有一个古利奈人，非洲人啊，路球，还有称呼尼杰的西面，这可能也是个黑人，以及巴拿巴，巴拿巴是在塞浦路斯岛上的人。所以你可以看到这几个人就是不同的种族、不同的地方聚集在了安提阿这座城市。 在这个城市当中的一间城市教会，组成了这个同工的团队，是吧？这就是城市多元性在圣经当中的一个显现，人口就多元。然后在城市当中更明显的特点是它的土地用途是多元的。你想象一下，在这个郊区或者是在农村，土地都是很单一的，这叫做宅基地，这就是住人的，那边就是菜地，是庄稼地，那就是种地的，对吧？然后有公共的一些路，如此而已，没有了。但是在一个城市当中，一块土地它会非常的复杂，它可以是工作的场所，可以是购物区，可以是一个学习的地方，可以是大学，也可以是享受艺术和音乐的地方，也可以是教会在敬拜的地方，也可以是孩童在玩耍的地方。所以这么同一片的一个地当中，它有很多种的复杂用途，是吧？对于外地人来说，就像一个立体的迷宫一样，这个样子。城市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在你步行的范围内，各种功能一应俱全，全都有。所以它是混合用途，混合用途就是要你刻意的让人聚集在这周围的，也去制造人口的密度，也利用了人口的密度，所以这是它土地用途的多元。然后以上所有的这些功能加起来有保护作用，意思是这里边很安全，有维护的作用，说明这里边很公平，有庇护的作用，说明这里很自由，对吧？再加上人口多元，土地多元，这个城市就如此的繁盛起来，发展起来，文明就这样产生的啊。所以我可以说，我总结城市的最主要重要的几个特点，就叫做它可以自由流动，人口在其中自由流动，然后因为它稠密就可以频繁互动，之后就生机涌动，文明律动啊。当它有自由有密度的时候，文明就会诞生，这是基本的定义。然后我们再简单的从圣经当中看一下城市的历史是怎么样的。人类历史上第一座城市是什么呢？索多玛，不要一上来就索多玛，是吧？伊甸园，伊甸园不是城市，是吧？第一座城市是谁建的呢？该隐，是不是？该隐用他自己儿子的名字以诺给他命名，筑了一座城叫以诺城，对吧？文明就是从城市开始的。实际上这第一座城你仔细想，是不是就是一座陶城啊？该隐专门向上帝祈求，怕人遇见他杀他，上帝说我给你个记号，该隐的记号，让人不会杀你。于是带着这个记号，他建一个城，住在城中。可以讲第一座城就有了刚才说的那几种功能，有保护有庇护的作用。他寻求保护的这个请求被神应允了，因此这个该隐的记号起初就跟随着城市。既然筑城，说明就有建筑技术，对吧？然后之后他的后裔在圣经专门告诉你，畜牧业产生了，那个人叫亚巴，然后又是音乐产生了，吹箫弹琴的祖师叫尤巴，之后叫打造各样铜铁利器的土巴该隐，那个就是科技啊，在古时铜铁利器，你想想啊，该隐的什么时代？大洪水之前啊，大洪水之后，就直到了亚伯拉罕的时代，也就是公元前1600-1700年那个时候，中国还叫青铜时代呢，那是商朝，对吧？铁器能大规模利用，很往后了，到周的时候了，西周、东周的时候了。所以这个土巴该隐在洪水前就是铜铁利器的祖师，你就知道那个时候的科技是很发达的，对吧？高科技，这些建筑啊、畜牧业、手工业、音乐，就是艺术啊，加上科技，唯独这里发现没有什么呢？该隐的后裔什么都做，只有一个不做，建筑业什么都有，就不做农业，是不是？没有种地的。城市的特点就是这个，城市就不是农村，农村是主要以种地为主，农耕为主，甚至是放牧为主，但这个城市却是以其他的这些手工业、科技、艺术、宗教这些为主。那么圣经对于城市的观点其实是非常之超越的。 先不说圣经什么观点，世界上各种文化，他们的观点基本都有一种神话式的倾向，比如是希腊的神话、米索不达米亚的神话、埃及的神话都是一样的啊。在这种两河流域的神话中，就会说有七圣贤从天而降，海中出现，把科学、文字、艺术启示给人。埃及人相信有一个他们的神创造了天平和秤，你注意，这就表示他们认为商业和贸易是这个神降下的，对吧？天平和秤。再有一个神创造了建筑艺术，再有一个神发明了手艺、文学、音乐，而再有一个神呢，是工匠、铁匠的祖先。你会发现这种说法把它归功于他们的偶像。其实其他各国都一样，我们中国也不用多说。你会发现你只要研究古书，几乎一切的发明都是那个古时的半人半神的那些人，什么皇帝啦、炎黄子孙的那皇帝啊，他们这群人发明的，都是归功于这种事情。只有圣经，你仔细想，他既没有说这是神做的，也没有说完全是人做的，实际上是神所创造的人去做的这些城市的文明。这就是上帝或者说圣经对于城市这个概念一种非常超越的观点，他把它放在了历史当中，如实给你陈述下来，就是由人类的一些祖先发明创造的，并不是哪些偶像、外邦的偶像神告诉人的，不是如此。然后这个城市它就会潜力非常的巨大，就是我们一开始所说的像放大镜一样，它能够行善，它的艺术、它的科技、它的经济能够发展，然而它也能够作恶。很快你就在城市的发展当中看到一个人叫拉麦出现了。这个拉麦对他的两个妻子说，亚大喜拉听我声音，拉麦妻子听我话语，壮年人伤我把他杀了，少年人损我把他害了，若杀该隐遭报七倍，杀拉麦必遭报七十七倍。你发现城市文明迅速地发展到了以拉麦为代表的这种表现当中。首先他开始有两个妻子了，然后他把那个该隐的记号，本来那个逃城的作用开始放大了十倍，杀你七倍，杀我七十七倍，十一倍，对吧？所以这个东西就变成了一个暴力和淫乱的文明。一个人娶两个妻子就要淫乱，一个人要这么去杀人伤害，就是一种暴力文化，这成了城市的一个特点。这种的特点也是后来我相信很多人对城市觉得恐惧、讨厌、敌视的一个意思。就比如咱们熟悉的写《魔戒》的托尔金，他就很讨厌城市文明，对他而言城市文明就是那些轰隆隆作响的机械，他讨厌一切这种机械文明。于是他写了一个大反派，就是那个 白袍的萨鲁曼。他说这个萨鲁曼的情况越来越严重，他的脸变得像是石墙上的窗户一样封闭，窗户内的窗帘还拉起来，他的脑袋像齿轮一样乱转。萨鲁曼喜爱能带给他权力的机械装置，他用那种大机械从地底里刨出一些烂东西，制造了那些怪物军团，对吧？这就是托尔金对于城市文明的一种描写。实际上他很讨厌这些东西，机械文明。但是实际上让人真正堕落的并不是因为人口稠密或者有科学有艺术，而是罪。当一个城市开始有一种什么精神产生呢，就是要扬自己的名，这个事儿产生的时候它就开始堕落了。所以城市它的发挥正面力量的时候祝福很大，可是发挥负面力量的时候破坏性也很大。一个老鼠要发了疯顶多也就那回事儿，但一匹马、一匹公牛、一头公牛发了疯，那就破坏力很大了。它不发疯的时候它的力量也很大，它就锄地，它就跑步啊。在圣经其余的部分，直到耶路撒冷出现之前，旧约对于城市的确负面为主了。巴别塔，巴别这座城宁路建立的，宁路不光建立了巴别，还建立了像尼尼微，对吧？很多这种城市。这个城市在巴别为代表，为什么跟咒诅就有关系了？就是因为巴别是最明显的要彰显人的荣耀，要传人的名的。他们自己团结起来 把人为的东西发到极致，想要通天，想要反叛，想要逃避上帝对他们的吩咐，分散全地，生养众多，去居住治理。要逃避这个的时候，就会变成巴别塔的精神。核心不在于说那是一座塔还是一个城市，核心在于他们要借着任何的一种东西扬自己的名，故此上帝要变乱他们的口音，要拆散他的工作，要让他们敬畏上帝，这就是城市的缘故。再到后来，亚伯拉罕也被上帝从一座当时很繁荣的城市，是乌尔城当中呼召，让他去一个没有城市的。实际上我们也别去误会太多，迦南也不是没有城市，只是亚伯拉罕从更大的一个乌尔城出去到迦南，相对来说去了一个比较蛮荒的地方。实际上迦南的城市就是在那些叙利亚的高地上，在那些以色列巴勒斯坦的今天的那些高地上，是有人类最最早的城市。我们熟知的像耶利哥这个城市，现在的考古发现它至少被拆毁重建了10次以上，城市是在那个地方最早出现的。你想一想，在死海的那个周围，后来的索多玛旁边，四王五王之战，既然有王，那就说明有城的，对吧？因此迦南并不是说完全没有城市，去迦南不是去沙漠了，不是去旷野流亡去了，只是从这个城市群到了那一个城市群，这是亚伯拉罕实际上所做的事情。那么亚伯拉罕逃离了乌尔城，是讨厌城市吗？并不是，并不是，他不是选择要回到一种农耕文化或者是游牧民族的文化，而是圣经后来在希伯来书的11章8-10节有非常精准的一个诠释。希伯来书11章8-10节这样说：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所以固然亚伯拉罕呈现的像一个游牧民族，在迦南地住帐篷，人家那些大城市他不一定敢去进去，是吧？但是他不是讨厌城市，因为他知道这一座应许之城，这一个应许之地是给他和他的后裔的，他心中盼望着将来那一座有根基的城，所以这是一个信心的举动，因信而做的，去往应许之地。这是亚伯拉罕。相对于他，我们总把他跟他那个侄子做对比，总跟罗德做对比。罗德很明显是不是进了城了呀？罗德进城，亚伯拉罕给人的感觉好像留在了水草丰美的这种旷野当中继续的游牧生活，给人这种感觉。所以我们有时候会从这儿得出一个结论，进城市就是错的，不该进城市，大家都应该是在乡村，在哪儿去居住，城市太邪恶了。你看嘛，索多玛那么邪恶，罗德后来一家结果证明了这一点。然而你要深思，圣经是说城市邪恶吗？如果真是如此，所有人就应该永远住在伊甸园，住在旷野，不要进城。可是今天我们读的诗篇就告诉你，他们寻不见可住的城邑，这是个很糟糕的情况。上帝要让他们走上直路，直路那就是城市之间交通的公路嘛，领他们进城，使他们有可居住的城邑。所以进城本身没有错，只是亚伯拉罕选择要等候上帝给他的那一座应许之城。而罗德第一方面他等不及，他是因着纷争被迫的去直堂去了，是吧？这个劲儿。再一个更糟糕的，如果说罗德作为一个异人，罗德是异人的哈，不要说我们给人审判下地狱了，罗德是个异人，但是他如果说我有要得着这个城市的一种福音使命，我现在其实就跟我叔叔要走不同的路线，你去得应许之地继承家业，你是长子，我呢要从上帝领受，我要从城市当中去传福音，是不是罗德也有可能有过这点想法？而且看起来他做的还行，他也在那个城门口，是吧？有一点这个政治的影响， 哎，然后跟这个索多玛王什么的还有点什么关系。他进到索多玛城的时候，这种福音使命为什么不能够完成？其实最主要的是他是孤身一人进去的，当然你说带着一家进去的哈，所以说这个孤身走暗巷也没有那么容易，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最后成功的在废墟之上建你的城堡，没有那么容易。最后的结果证明他连他家都保不住，你和你的妻子、女儿在那个城中，你没有本地本族的人，你嫁给的就是索多玛的居民。于是你这个罗德，别看你怎么样，你连自己的女婿都影响不了，说要逃命的时候都不跟你，最后自己仅以身免，自己带着自己的女儿算是活下来。他的问题在于他没有形成一种集体的力量去按着上帝命令的方式去做事啊。再往后圣经出现城市，就是刚才说的逃城。这里唯一需要指出的是，以色列这个地方很小的，我们说过像北京市那么大，并不大，但是这么小的一个地方，居然上帝要他设立六座逃城，设立六座逃城。而且根据经文的暗示，似乎还要做更多呢，本来只不过在历史上只是有六座逃城。为什么这么狭小的一个地方，这个人口就有六座逃城让人去保护呢？这已经在暗示着上帝的拯救，他的恩典，他要让每一个人都可以就近的去到一个最近的逃城，让你逃避那审判和追杀。这已经在显明上帝的恩门广大，向任何人都愿意敞开，这是城市的那个重要功用啊，包容。再往后的城市出现就是耶路撒冷城了。耶路撒冷城跟巴别塔最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如同这列王记上14:21所说，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做犹大王，他登基的时候年41，在耶路撒冷，就是耶和华从以色列众支派中所选择立他名的城。这里有个定语，耶路撒冷是什么？就是耶和华从以色列众支派中所选择立他名的城。可见耶路撒冷城这个意思就是要传扬神的名的，于是有公义，有平安，对吧？这就是耶路撒冷的意思。当这座城被神这样选择设立的时候，你就知道城市并不都是负面的，不是一说城市就想到索多玛的，还有耶路撒冷的。这个城当中最高的一个地方就是锡安山，锡安山上最高的一个地方就是圣殿，就相当于今天的城市，每一个城市都有个地标，什么上海什么东方明珠塔，对吧？各地都有建那种摩天大楼，最高的为了显人的名。可是耶路撒冷这座城中那个最大的一个最高的一个地方就是圣殿，这是来显上帝的名的。因此形式不是最重要的，是指向是最重要的，对吧？目的是最重要的。耶路撒冷之后，以色列国尤其亡了之后，先知们就开始不断的预言，讲那未来的世界是怎么样的一个光景。而他们所谈论的未来世界，你仔细读先知书，都是一种城市型的社会，没有一个说让你要回到农村去，退到乐园去。先知们展望的未来都是新的一个城，新的一个圣殿，大家重新聚集在锡安山来敬拜上帝。这就是先知信息的一个核心，这样的一种描述一直持续到启示录都是如此的啊。等到了新约，到了新约，我们就思想一个点，也许你可以说耶稣真的是从像一个城镇甚至农村出来的，拿撒勒嘛，小镇。但是连耶稣他后来开始传福音的时候，基本也不在拿撒勒待着，他最主要的有一个小宣教基地叫加百农，是不是？加百农相对于拿撒勒那就是个城市，然而最后他还要一定去做他的城市福音事工，是不是还是去了耶路撒冷呀？对吧？这是耶稣他对城市的重视。再接着使徒行传的时期，你仔细思想一个人叫保罗，保罗完全就是一个城市宣教士，他的行动路线用这个神学家斯图德的话说，保罗就是有意采取一种策略，目标清晰的战略性的 从一个城市到下一个城市，而且他对城市的选择都有一种非常清晰的布局。比如他第一站就要先去教会的中心耶路撒冷，跟这些使徒们建立关系，去教会中心耶路撒冷。第二，他去了宣教中心，就是安提阿城。他本身是大树这个城市的罗马公民的身份，帮了他很多。再后来他去了学术中心，是雅典，对吧？罗马帝国的学术中心是雅典。然后他又专门去了商业中心，是哥林多。后来还去过这种宗教中心以弗所，亚迪米神庙。以弗所是整个罗马帝国可能诸神灵力最严重的一个地方。直到最后的最后，他是不是去了这帝国的中心罗马大城，是吧？等保罗到了罗马大城的时候，使徒行传的最后一句话就告诉你，保罗在自己所租的房子里住了足足两年，凡来见他的人他全都接待，放胆传讲神国的道，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并没有人禁止。到此结束了，保罗后来的生平照这儿就不写了。所以你才知道为什么使徒行传叫圣灵行传而不是保罗传。虽然保罗看起来是主角，但是那不是保罗传记，没有任何的一个写主人公的传记不写他最后的死的，是不是？说明这是圣灵的传记。圣灵的传记核心就在于福音是怎么从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传开。地极的象征就是罗马城，就是这一个城一个城的得着之后，最后到了罗马城，城市福音的高潮在这里出现了。因为城市的核心它就像一个中心枢纽，人来人往，熙熙攘攘。保罗就在城市当中租个房子，就坐在这儿，就有各式各样的天下万国的人来见他，对吗？各族各民各方各城，有近有远的，有来这出差的，有罗马本地的，有来罗马办事的，有专门来去参与什么贸易的，总之各式各样的人都能够最大的接触到。这些人来见他，他全都接待。所以这就是说，你可以在城市向郊区向乡村传福音，但你很难或者几乎不可能在乡村里向城市传福音。你明白这个意思吗？这就是城市的意义。你如果说大使命怎么去传扬，一定要得着城市。保罗就是这样做的，一个城到下一个城再到下一个城。之后的教会历史还是沿着这个路线，出现了四大城市中心教会，耶路撒冷教会、安提阿教会、亚历山大教会、罗马教会，对吧？成为教会起初的四大教区。再之后当然罗马脱颖而出，变成了天主教。在东方有一个著名的大城叫君士坦丁堡，以这儿为中心是东正教，对吗？然后等到新教宗教改革的时候，也有一些耳熟能详的城市，德国的那个当时不叫德国，是吧？日耳曼城邦当中的维登堡啊，加尔文的日内瓦，诺克斯去到的爱丁堡，对吧？那个堡咱们东北读的普，爱丁普、维登普、龙家普，是吧？所以你可以看到城市是在不断这样发展的，直到最后美国有一个著名的意象你也给听过，叫做山上之城或者叫山巅之城，是不是？他们始终有一个城市的福音的意象，结合的意象。这里当我们谈城的时候，你要一定注意中文这个词翻得很好，城和国永远是一家，说一个城就是一个国，一个国就是一个城。古代的那个一座大城就是一座，就是一个国。今天呢，很多城市远远超过古代一个国的规模，是这个问题的哈。所以说城市的意象就等于是在跟你讲国度的意象，这个意思。圣经说天国降临，最后在启示录当中一个应验就是一座天城降临嘛，对不对？城和国是画等号的啊，在圣经的语境当中。而在这个末世的天城当中，就是这个新耶路撒冷，你看得很明显，你看得很明显，伊甸园在里边重现了啊。在这座耶路撒冷城当中有一个美好的好像城市中心花园一样，有一道河，河的两岸长着生命树，水晶河旁边有生命树，然后这个城有十二个城门。所以你看到没有，大家不要回农村，农村被你搬到城里来了，或者围绕着这个伊甸园周围这个城降下来，它成了一个新的人应该去的方向，不是倒退的，是往前走的。 好，所以说这就是关于城市。说了这么多城市，我们就说大使命和文化使命都最主要开展的何场？从古到今都在城市，不是今天才在城市啊。从古到今，教会的服事中心都是在城市，并不是说农村教会不重要，没有任何这个含义，而是说他真正开始想要有一个扩张，有一个传播，你就是要在城市来为主的。你真的要去思想耶路撒冷的意义，保罗使命的意义，和这新耶路撒冷城的意象是什么意思啊？可是在今天呢，就是我们丢失了城市意象之后，就会有一些别的思想产生。比如有一种听起来还不错，说福音其实也不太用传，只要生就可以了。我们挺强调生的，但是我们一向想说的是横着传竖着生，横向纵向的传福音都很重要，对吧？有一种观点是说只要生就可以，不需要去怎么去传，你也传不明白，他们也不会听，而且很难牧养。我只能说，如果你真的这样做下去，你变成伊斯兰教了。清真的规则就是不打传的，就靠生，对吧？我们一方面注意生，一方面要注意传。即便你在一个国度当中，你用人口把它改变到有30%到40%都是这个信仰的，好像这种家庭出来的，你一定就赢得这种文化了吗？其实并不是。你影响一个城市的文化的，可能是那种最核心的那一些个文化产业的从业人员。所以如果你想真正的影响一个文化，你是要向这个各行各业的，尤其是那种领军人物去传扬福音的，将神的道传讲给他们，或者是自己的基督徒，我们自己的可以去从事到这些行业，好像拿到了麦克风，是吧？占据了那一个阵地和场合，才能让这件事去广传开来去啊。如果说曾经在一个时代，写书是最重要的传扬思想的一个工具，那么基督徒就应该要竭力的去写书，像马丁路德利用印刷机把他的讲章传到欧洲一样。如果再到一个阶段，说广播成了一个新兴的技术，让很多的人可以听到，那基督徒去开一个专栏节目是很好的选择。随着电视的这个推广，美国很多电视布道出现，对吧？那么现在你注意到没有，是个网络的时代。虽然我不知道这样说对不对，假如说，只是假如今天年轻人主要的听的并不是中央电视台的播音员，而是在听各个的网络主播在讲话，那你想，那么基督徒是不是也有必要成为主播呢？要不你在哪儿讲话呢？所以这是说横向传的意思哈。这种文化你要影响，是要影响那个核心的人的，你并不是只是闷头不跟外界接触，自己就过好自己的日子，就能让大使命和文化使命传开的，并不是这样。另一种的一个比较奇怪的表达是说，教会根本就不该去影响文化，改善文化，或者说如果教会有人才，都应该优先在教会来全职服事，不应该去别的那些领域。这个还是我们熟知的当年有个叫穆迪的人说的大破船理论哈，不再重复了。船都要沉了嘛，捞人最重要，你现在研究在船上拉小提琴，这有什么意义呢？可是这种前提我们并不同意，我们并不认为上帝的这个世界，他所掌管的掌权的世界是一个正在不断下沉的大破船。你这种思路本身是需要被审视的，它不是默认正确的这种说法。如果你知道这个世界是在以一种多元的方向，有些部分会变得更好，有些部分会变得更坏，这样的一种复杂的走下去，直到迎来末世，如果你知道这个正确的一个评价，你才会基于正确的意向来做正确的事情。有一个美国的牧师，他过了10几20年才明白了这个真理，以前他就是这个观点， 基督徒真的要是有才能，很聪明，很会学习，很会讲话，就应该优先当牧师，就去服侍。过了20年，他很沉痛地发现了一个问题，他有点有意无意地拦着他最优秀的这些弟兄姊妹进入职场，进入世俗。但是过了这么多年，他发现他所服侍的这个城市当中的很多老百姓，很多市民并不是同不同意他讲的福音信息这么简单，他会发现这些人根本听不懂他讲的话。当他提到罪，什么救赎，什么代赎，称义，归算，是吧，得救，重生，恩典，对于你觉得很熟悉的这些词语，外邦人越来越多的根本就听不懂你在讲什么，都没听懂，就谈不上说我信还是不信，你知道吗？所以他觉得很沉痛的就是在这一点。他说，我明白了一件事儿，如果所有的基督徒都只在传福音，而没有基督徒去写小说、拍电影、从事艺术工作，那么很快基督教最基本的那些概念都会变成外星语言，讲道时没有人懂我在说什么。我也很担心出现这个局面，假如有一天我们开布道会，或者咱们主日大家把你的亲朋好友带到这儿了，人家亲我在这儿滔滔不绝的讲了一个多小时，说他好像挺有口才的样子，但是我完全不知道他在说什么。这个现状不是未来，我觉得现在已经出现了。很多时候你只会用你的术语讲话，你不会用能够让外邦人明白的他们的语言去把他们要真正应该懂得我们的核心信息讲出去。这个古旧的福音不变，但是它的这个包装，它呈现的渠道是要有变化的，也必须有变化，对吧？它必须换一种的比方去讲话的。你必须要接入到这个文化，这个时代，你要知道你所服侍的这个时代的百姓，他们是怎么去说话的，怎么办事的。你的语言必须有一种转化和翻译，这个问题。因此当那种以敬虔主义的面目出现，就专注教会，就是传福音，别的什么都不管，最后就变成你传的福音别人听不懂，谈不上信还是不信。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像有一些电影，它开始渐渐的呈现出一点点的基督教的元素啊，比方说我不是药神，就这种，哎，里边那个牧师的形象有点搞笑，但是他也有一点的正义的地方呀，他知道是不是光在这儿去讲道，他要参与一个公益的事情，是不是？你别管怎么样，这个形象能够出现，能开始被讨论，这就是个胜利，就是个进步，就说明基督教信仰在今天的这个文化，在电影当中开始有出现了。那他如果说也有基督徒去做乐队呢，也有基督徒的画家呢，也有更多的各行各业的领域都呈现出来呢，他是个时装设计师呢，他做的服装都含有着一些信仰的要素在呢。当你这样去做的时候，你可以说等于把这个文化领域当中的那个头部流量的人抓住了，他们对这个世界的影响力之大是远超你想象的，对吧？再有一种，很多人反对在城市传福音，尤其反对利用文化的方式传福音，强行要把文化使命和大使命割裂，认为那个做法太世俗了。一个教会嘛，办什么艺术沙龙啊，一个教会怎么搞起来免费教别人弹拉小提琴呢，是吧？你作为教会传福音就好了，为什么就又去开公众号的，又去搞直播的，又去在这写书的，又去在这搞这个搞那个的，整一些文化领域的事情，这么不务正业的吗？太世俗了，你们身上都是铜臭味，哎，就这种观点。结果你发现这种敬虔主义的立场有一种很天真的无知，就是他不明白文化在传福音，在门徒，甚至在门徒培训这件事上占有的重要意义。如果你教会根本不思考文化的问题，就是说根据文化，根据圣经去评判这些文化中的现象，哪个对哪个错，你的会友，你的门训，你的门徒根本就不知道这些东西的答案和对错，连思路都没有， 于是在教会他这个基督徒，他一旦进入到世界，他跟世人毫无区别，因为他压根没有这个受过这个训练，怎么去像我们说的三步走，接受文化，挑战文化，赢得文化，他根本没有这种可能性，对吗？他自己就不知道对错在哪里。所以这个文化它非常的复杂微妙，你无法逃避。你教会不讲，你以为它自动的就完全以教会为准了？你不讲，它可有人讲。你不讲怎么应对文化，它就会听这些个流量这些网红们去讲，于是它的三观跟世人没有区别，就这么回事，对吧？而且这种完全以慕道友为导向，以所谓的传福音、街头布道之类的为导向的这种福音派教会，自认为敬虔的教会，他最反世俗。结果到了最后，因为他是慕道友导向，最后你会观察到他所做的一切反倒最世俗。他开始大量采用了现代商业领域的一些行销、营销、宣传，是吧？会员制一些让你甚至于免费办卡，甚至是市场一些什么，完全的那一套推销的模式。他训练的宣教师更像推销员，他不再是一种说吸引别人来委身教会，扎根下来，在这里生长，将这个恢宏的天国的福音这个光景，这一套价值体系，慢慢的使他被改变。而是变成了一个夹个小黑包，穿个白衬衫，梳个小油头，上去给人家推销卖东西的。你卖福音，他卖保险，是这种区别。然后以业绩作为导向，我今天传了287个，你传了153个，那我比你强。这个东西难道不是最世俗吗？口口声声说反世俗，最后做到的最世俗。你让这个无价的福音变成了有点廉价，这个意思。所以这一类的模式，这根本不叫基督教文化模式，它实际上是在反模式，它实际上是想要取消文化使命，你懂这个意思吧？这是不对的。而正面来说，在城市当中传福音，我说的都是一种文化大使命，有文化使命，有大使命，综合的天国的福音去传，你应该考虑怎么考虑你的这个模式，信仰怎么跟世俗互动。有人，这个叫尼布尔，也是美国一个著名的神学家，他写过一个叫做《基督与文化》这么一个名著，里边总结了这么几种他认为的基本模式，五种。他说第一种叫做用信仰去，他用基督来代表基督教文化，他说基督对抗文化，就是把自己退缩出去，正邪不两立，汉贼不两立，圣俗不两立，这种观点对待文化，自己缩开，跟世俗保持一个鸿沟，一个距离，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对吧？俗不犯圣，圣不犯俗，这个劲儿，这种发展下去，就是我们熟知的美国那种亚米许人，对不对？亚米许人，我发现在今天的中国开始出现亚米许人了，绝对与外人不建立来往。当然，这里的外人尤其指的是跟教会的其他教会不建立来往，平常跟世俗混道挺紧啊。第二种说基督属于文化，他认为神在各种文化中都运行，于是他竭力的寻找那种痕迹，并且加以肯定。但这个的意思我们必须强调，他想表达的是他非常的谄媚那个世俗文化，他要让基督文化被那个文化所引导。这就是你所听过的叫基督教中国话。你说其实提到中国话有什么不好吗？难道我们不应该用汉语传福音吗？难道不应该用中国的这个语言来翻译和合本圣经吗？讲话吗？对，这个当然是对的。但是什么叫基督教中国话呢？我想来想去想了个例子，去年的圣诞节的时候看到网上出现的河南一个教会吧，好像是三字的，教会排了个节目叫，没有详细考察，据说是这样的，是不是有别人在，是个人的行为也不清楚，叫基督降生在驻马店，用那个河南豫剧的一个腔调那么唱的，还有词儿呢，冬至过了那整三天，耶稣降生在驻马店，三仙送来一箱苹果，送来5斤肉10斤面，就这个 啊，什么小丫鬟拿着红鸡蛋，这个约瑟夫把饺子皮儿擀，就是这个相当接地气啊，全都是中国文化。但是你听来听去，我怎么觉得像高级黑呢？是吗？所以这种的方式，用基督教的文化和外邦文化对比，它来引导你，这不是我们所说的。还有呢，主张是平等相结合，这个在过去来说，其实利玛窦那个时期有点这个样子，他熟知中国的经典，又熟知西方的经典以及圣经，他想做这种文化对等的谈话，所以这个是一个上层路线。很多古时的士大夫以及今天很多的文化基督徒、国学崇拜者，他们在做这种事情。但是这里有一个天然的问题，实际上当你这两个文化，基督教文化和中国文化想要平等对涵的时候，你有一个前提，认为它是平等的，对吧？有一个学者叫李陵的，他就有一个很精辟的总结，非常到位。他说欧洲这种基督教文化是一种叫天包地的文化。天包地知道是啥哈？咱们形容那个上科上牙包了下牙了哈，天包地。而中国文化是地包天的文化，哎，挺贴切，挺形象的。中国文化是拿人的事解释天，而西方是拿天上的事情应用到人间，故此这是两种取向完全不同的文化，一个是天梯，一个是巴别，他俩怎么平等对话呢？你想，故此这条路一直水土不服啊。这个基督执政掌权者也对基督教多有批评，说你看人家佛教在中国的中国这个融化融合多么的成功，哎，人民宽容的接纳了基督佛教作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你们基督教为什么不能够做到中国化？我要说的是，如果基督教真的像佛教那么中国化，它就不叫基督教了。另外一方面，因为佛教也是一种人本的，人要成佛，和中国古时的人要鸡犬升天，人要当王，都是人本的，人本人本不分家，这是一个派系的，它当然容易融合嘛，对吧？可是基督教跟这种文化有一个相当差大的一个差异性，故此这个模式也不太好。而另外的有一种的方式是在今天比较流行的，是认为这世界上有两个国，一个是属上帝的国，一个是属世俗的国。基督徒呢，就应该在上帝的国中照上帝的国法做事，在世俗的国中按照世俗的国情做事，这个一般被称为叫两国论。哎，你可能听得莫名其妙，好像具体是什么意思呢？他是这样说的，他的意思是说，是神透过普遍启示治理这个世界，神透过特殊启示治理他的教会。一个人当然既属于教会，也属于这个世界，所以在世界上就照世界的规则做事，在教会就照教会的规则做事。就听到这儿，你觉得可能还是很对的，是吧？好像没毛病。而且他们有神学解释的，他的神学是这样来的，就是对于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二章，他的解法跟传统的归正宗是不一样的。我们所有人都承认，上帝给亚当，包括透过亚当，是不是给了全人类一个命令，就叫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啊，是吧？我们说这叫文化使命，对吗？这是给亚当的，也是透过他给全人类的。但是就出来一个问题，这个文化使命，你想随着亚当夏娃犯罪堕落，这个使命是终止了吗？你不需要在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了吗？你很快找到一个根据，上帝跟挪亚一家在立约的时候又再次强调了你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可见说罪没有阻碍文化使命的彰显，对吧？到这儿没问题。但是主张两国论的这种人，他最后的一个坚持是这样说的，是文化使命即便它存在，它也到了耶稣基督的时候 由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工作完全成就了。我们相信救赎肯定是在十字架上完全成就了吧，这没问题吧，没有人可以在十字架上补点什么，你这就篡改基督教的最基本教义了啊。但是文化使命也已经由基督完成了，所以基督徒不应该再去做这个相关的工作了。你同意这个观点吗？无论你同不同意，我要说的是两国论者的神学基础就是这个，从这儿来的。于是很多家庭教会的基督徒就很自如的在切换这个双系统，在教会说教会的话，说属灵科，到世界上呢马上切换系统，完全世俗的方式去做事。所以无论你知不知道两国论这个词，你都是在这么办的。如果说刚才说的那种敬虔主义是在过分的贬低普遍启示，所以要圣俗两分，跟人家隔绝开，那么这种两国论者的问题就是在过度夸大了普遍启示。让我们举一个例子，这个例子从十几年前我刚信主05-06年刚开始接触到归正神学的时候就有出现。我记得这篇文章的题目很著名，我要没记错就是台湾的康来昌牧师写的啊，这个引起过一个讨论，就是有没有基督教牛肉面这个问题。你觉得有没有基督教牛肉面这种东西？基督教牛肉面应该是什么样子？是那个牛是牛肉切成十字架的形状吗？还是说这个牛是听着赞美诗生长长大最后被杀的？还是说整个我这个店都是基督徒，所以我下的这碗面就是基督教牛肉面？那么评判一碗牛肉面好不好吃，应该用怎么样的基督教观点去衡量？我问你，你觉得牛肉面好不好吃跟基不基督教有没有关系？所以基本上当年大家的认为都是它没有关系，牛肉面好不好吃就取决于你这个牛肉新不新鲜，调料可不可口，这个汤汁是不是浓郁，这个面是不是筋道，你煮的这个火候是不是恰到好处，然后这个价格是不是合理，是不是综合这样来说评价一碗面合不合适，对吗？因此这属于一个我们所说的普遍启示里的东西，普遍恩典的东西。一个完全不信主的人，是不是有可能他做的牛肉面就比你这个最虔诚的基督徒做的好吃啊？是不是有可能的？所以观点的结论就是说并没有基督教牛肉面。到这儿其实我同意的，我相信大多数弟兄姊妹也可以同意的。但是马上就来了，为什么叫做夸大普遍启示哈？所以你看没有基督教牛肉面对吧，好，所以也没有什么基督教的商业观。你开商店开牛肉面的面馆怎么开，要跟世俗的这些人去学。同样再扩大一点，也并不存在基督教教育观，也不存在基督教艺术观、基督教科学观、基督教政治观、基督教文化观，你根本就不该存在任何基督教世界观，哪里有这种东西？你就应该单纯的信福音、信上帝。世界观这种事情就是世界上的人啥观点你就该是啥观点，听到这儿你是不是觉得有点不对味了？没有基督教牛肉面我可以承认，那么为什么也没有基督教教育观呢？你觉得教育和牛肉是一回事吗？这个你要学过点逻辑学你就知道，这就叫滑坡论证、斜坡论证、滑坡论证，杠精都是这么产生的。你要乐意吃桃，有人都大家都吃桃，有人乐意吃软一点的对吧，有人乐意吃硬一点的，愿意吃硬的你就吃硬的，愿意吃软的你就吃软的，但愿意吃软桃的这个就杠精，你这么愿意吃硬的桃啊，你怎么不去嗑核桃去呢？那个反过来就说，你愿意吃软的你吃什么桃啊，吃香蕉去啊， 这叫杠精是不是？我愿意吃软的桃，就代表我要吃最软的香蕉吗？没有基督教牛肉面，所以就也没有基督教教育，没有基督教商业观、教育观吗？于是连基督教世界观都不存在了吗？这叫滑坡论证，就这个意思。所以就某些人宣扬的那种基督教的教育观不应该存在，理由就是这个。实际上这个国外界就也有，有一个人叫范楚南，他说国外的，不是中国，不是姓范的翻译，他说无论教会还是家庭都没有能力传递一套完整周详的世界观、人生观。这句话我同意，没有任何一个教会和一个家庭你能够传讲践行完整的基督教世界观，但是由着这种观点推出的下一个结论，所以就是变成了家庭和教会根本就不该操作这件事，因为你达不到完全，干脆就完全不做，就这种观点。所以很多人就说哪里有什么新约版的立位记要指导你的衣食住行，所以你就在家把你的孩子带好，教会让他敬拜，其他时候上公立学校就该去上就上，得适应这个社会嘛，不要让社会适应你，就这么开始滑坡的。所以你一定要警惕这种两国论要应用到什么场合去啊，这个脑子要被训练过的。这种的岁月静好随波逐流，明明被掳世界了却还安然躺平，昨天小组我还说呢，这样的基督徒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个很囧的一个场面，他发现跟世俗的功利的这帮人外边人去竞争对比争不过人家，然后想去像那个竞言主义的世俗胜俗两分躲开安然躺平，又躺不平，所以人生就出现了躺也躺不平卷又卷不赢，就不断的仰卧起坐，就这样就很痛苦，就这个问题。所以曾经有人就主张这种观点，怎么不说别的例子，就说一个二战时期就有一个人叫希特勒，在德国当他兴起的时候，教会就没有去批评他，政治的事归政治是吧，他推行的这种反犹太主义啦，什么种族灭绝啦，那跟我有什么关系，那是国家的事情，那是普遍恩典中的事情，你作为德国公民就应该在这类事情上听国家的，只是在教会因信称义的事上听教会的，教会放弃了用基督教世界观审视这些文化当中政治啊还是文化当中的这种观点的那个权利和声音，最后的结果你都不用再重复了，纳粹就这么诞生的，就这么兴起的，对吧？这种观点的危害今天又要再出现了。所以最后我们想说的是，真正应该做的是基督的信仰这种文化要改造那个文化，改造的方式就是先接纳，你不要上来就批评一种文化，你得先了解先知道，然后你要承认其中那些好的确实有普遍歧视的地方，之后你要去挑战这种文化那些自相矛盾的东西，最后在这种挑战当中你会赢得听众的，观战的人当中就有人认为那个对，有人认为你这个对，有人认为他迷惑了，哎，夫子啊，我要再听你细细的讲，这个传福音就这么传开的，最后渐渐的你赢得了上帝要拣选的人，这就叫传福音啊。所以有一些个文化上的现象是需要了解的，中国现在的男人是个什么光景，女人主要想的是什么，小孩子想的是什么？哎，你知不知道现在中国全中国的十岁以下小孩最流行的一首歌曲是什么呢？就是《孤勇者》，你都想象不到这个东西。出现了一批什么什么王心凌男孩、刘畊宏女孩、陈奕迅小孩，这三个人是从了文化界是如何影响到了中国的男人、女人和小孩的？你不要了解一下吗？对吧？你不要以为这种方式是在伤害中国文化。我告诉你，起初保罗在雅典开始亚律巴古跟那些文士这样论战的时候，就是基督教文明第一次跟希腊文化正面对撞的，对不对？ 那么这样的对撞最后是消灭了希腊文化吗？并没有，改造让它能够真正的以一种好的形象存活下去。后来在中世纪，是不是这些希腊文化都是实际上古罗马希腊的文化保留在教会啊、修道院里边啊，甚至保留在了那个伊斯兰教的一些经卷当中，对吗？所以我这里发一个预言，我敢说一千年以后，你今日所谓的中国文明的东西都是在教会的保留下的，那个时代的世俗人早就把这个东西抛得一干二净了，早就已经变成了一种混合的世界文化的产物。不信你一千年后来找我啊！所以文化有它的这种春夏秋冬，西方的美国啦、欧美的这种基督教文明，你看起来很繁荣昌盛，因为它长了一千年，它现在是金秋要入冬，它在往下走，看得很好。中国现在看起来有点差，但我们是冬天往春天在转，现在是春天。全世界所有的这些基督徒都同意一件事，中国教会现在虽然四面受敌，甚至遭到了文化处境各种处境的逼迫，但它的成长是最正面和最迅速的。这是我们对今天这个时代有一种观看。好，最后我们把这个结论我们说一下，当你了解到城市是这个样子的时候，我们能做什么呢？第一个，生养圣约儿女。以前我们说过很多次，一言以蔽之，就是要敬虔，要吃苦，要生孩子，是吧？就是这个生养生育儿女的意思是什么？要让人口稠密起来，让城市像一个城市，回应恩典，实现应许。咱们这个诗篇107篇最后的36-43节就是告诉你，38节说他又赐福给他们，叫他们生养众多，也不叫他们的牲畜减少。当你住在城里的时候，你有了安定的条件之下，你不就是应该生孩子吗？生养吗？对吧？所以这就是你在回应恩典和应许的一种方式。更不用说你今天这样做，既顺应上帝的律法，也顺应了这个国家的号召，很难得的哈，我们取得了一个一致。当然不能生而不养，养而不教，我们生了就得养，养了就得教。圣约的命令哈，派德亚释马篇是我们应该谨记的，圣约之家是要花很大的辛苦去建立的。我们活在这世上，基督徒要知道旧约新约的历史，我们对自己有一个定位。我们现在是埃及吗？我们要出埃及，还是我们现在是起初的教会，现在可以自由的传福音？还是我们是美国吗？是在蛮荒之地正在拓荒？实际上我个人会觉得我们现在比较像贝鲁巴比伦，对吧？你不是在这个城市和国当中能够占据主流文化的那个人，你很边缘，你甚至是个贝鲁之民嘛，很弱势。可是贝鲁之民应该怎么生活呢？如果你把自己我们今天的光景定位为那个状况，你就知道耶利米写给贝鲁之民的那封书信就是我们的指导方针。实际上他讲的就是你们在那儿要好好生活，对吧？该栽种葡萄园栽种葡萄园，生养儿女就生养儿女，并且为那城求平安，是不是？但又要怀着一个盼望，将来要回归圣城，要回你的天家。也许这个是更符合我们今天的光景的。当我们在这里为这城求平安，生养儿女，养育他们，并且大家一起这样生活的时候，这就是在夯实根基和承受地土。中国的老龄化是越来越多重，而且这个子孙越来越少啊，年轻人都不太想这个问题，不太想这个问题。当年我是高三，我现在三高了，我才想这个问题，对吧？你也进入中老年的时候才开始想老龄化是什么意思。 然后这种房屋不断的在空置是什么意思？那些围城的时候，上海那个小伙子说，这是我们最后一代，这是不是一种普遍的心声？你想这个问题。那么教会在这其中应该做什么？你要生养众多，将来承受地土，就这个意思。将来接管那些卖不出去的房子，是吧？他得送给你，你得是想来想去，只好勉为其难的接收下来，是吧？还得去经管，还得去打扫，对吧？所以当我们说传扬城市福音的时候，就是刚才我们说的，保罗可以坐在罗马城的一个房子里向天下万国的传福音。如果你不去得着城市，你偏安于一个非常狭隘的、非常人烟稀少的，当然它山清水秀，是吧？整个大山大河就你一家人住在这儿，好山好水好无聊，是吧？就住在那么一个地方，你就完全失去了向人传福音的这个能力了，管道都没有。你当然要得着城市，你可以在城市里向郊区传福音，反过来就不能。如果你自己是个中产阶级，什么上层阶级，你应该或者说你可以选择住在郊区，你离开城市的喧嚣，你安静一下。但是教会不能往郊区放，这是我的观点，就得专门放到这个市中心，因为你从这儿四通八达的可以影响别人，对吧？所以教会的基督徒就应该呈现一种反向通勤，一到主日从郊区坐车向城市中心来，是吧？这个劲儿。所以当人口稠密起来，咱们才能发挥恩赐，互帮互助，住在一起，彼此相爱，也跟世界上的一些好的公民组织相合作，来去为这个社区谋福利，降低城市的犯罪率，改善一些文化的事情，这就叫为这城求平安嘛，对吧？这是实际当做的事情，降低犯罪率、自杀率、得病率，这都是教会应该去做的一些事儿。虽然我的意思不是每个人都去做，但是每个人都不去做的这种教导是更邪恶和可怕的。你应该照着那个呼召在你那个领域做出。所以我想说，怎么传扬城市福音，就是这样做的。你要求世人得救，然后你要进入这个城市之后被世人认出，你进到他里面被认出，不是总把人家邀请到教会来认识你。有的人愿意来，大多数人不愿意来，是吧？所以求世人得救，被世人认出，向世人传讲之后，才是邀世人进家，教世人学道，最后给世人施洗，让他进入教会，委身教会，再循环下去。这就是大使命正确打开的方式，对不对？所以生养生育儿女是第一个，刚才说的传扬城市福音是第二点的结论。第三点的结论就是发出城市之光，这个是一个常识，世界是在无可避免的要走向城市化的，中国也如此，城镇化，是吧？农民上楼，是不是都是一个大运动啊？周边的乡村小镇这个居民全部都聚集过来，过去的20年间，这个趋势在全国最明显的，我记得看过调查报告，第一就是把周边乡村和小城市的人口吸纳到大城市来的，这个举动最明显的第一，这个城市就叫长春。所以长春县的 GDP 据说是各方面占吉林省的一半，原来20年前只占30%，现在什么什么白城啊、白山啊什么的，这都完全不行啊！长春要占这个城市的一半，可能延边和吉林分另外一半，就是这个种光景。所以它这个就聚集起来，构成了一个超级城市的规模。将来说不定随着这个高铁啊什么的交通工具继续发展，长春和吉林市也许变成一个城市了，对吧？就像日本啦、美国很多城市都是如此。故此一个城市在这个世俗领域，他们都知道经历一种转型。很多人说汽车城中国啊，什么这个长春是中国的底特律，你知道底特律现在多惨吗？美国的汽车工业那个之都，是吧？结果呢就弄得很萧条。可是历史上也有一些城市，像曾经意大利的像米兰，也曾经是工业重镇，之后呢也经历了这种大衰退，变成了所谓的铁锈区、工业区，但之后他就开始经历这种转型。今天一听米兰，你第一想到的是什么？时尚，是吧？时尚之都， 成为了一个艺术之都、时尚之都、金融之都，甚至是健康、科技这些文化领域摇身一变转型了。我相信如果说在一个正常的轨道走下去，这种工业城市所谓的被献祭的共和国长子，对吧，如果还能够满血复活，一定要经历一个类似于米兰化的转型，要不然就真变底特律了。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要了解这一点，教会能做什么，作为基督徒你还在这个城市里能做什么，这是需要思考的。所以别无他法，人口就会不断的流向城市。你要传福音，就是要来研究这个城市的逻辑，明白城市的运作定义，并且要去知道它的长处在哪里，短处在哪里，进入其中得着这些百姓。不要再说城市套路深，我要回农村，不要再说这个话了。上帝让你要在城市扎根，你肯定喜欢农村，我也喜欢农村，我喜欢那个伊甸园的光景，山清水秀，对吧，好山好水。城市里乌乌泱泱，空气这几年好一点了，原来呢空气也污浊。但是有人，一个神学家问了一个很有神学性的问题，你说上帝爱农村还是爱城市？结果他就从文化使命和创世纪第一章得出了个非常严谨的神学结论，上帝照着自己的形象和样式造了人，要人生养众多，遍满地面，人是有上帝形象的，对吧？所以哪里的神的形象最多呢？就是哪儿的人最多呢？城市人多，农村树比人多，城市人比树多。可是上帝爱人当然超过爱树啊，所以结论，上帝爱城市更多，正比就这样啊，挺好的，非常同意。上帝爱城市，不管你爱不爱。所以既然上帝爱，就算你不爱，咬牙切齿的我们也得扎到城市里，在这里生活，在这里生长，为这城求平安，让这城得救恩，渐渐你也就爱上了啊。我去适应这个城市也花费了好多年时间，我还是个外地人呢，我光适应吃米饭这件事花费了我4年半的时间，知道吗？一点也没夸张，我大学毕业的半年之后才突然有一天顿悟了，发现米饭是可以下咽的。我作为一个山西人啊，所以适应一个地方都不容易，但是他应该去适应啊。所以教会呢，应该去专注在城市的事情上，明白城市的逻辑，去传福音。救赎的历史是从亚当一个人开始，到了挪亚一家，到了亚伯拉罕这一支，到了摩西以色列人这一族，最后到了大卫这一国，之后被掳分散在这个世界各地，又被上帝招聚新约耶稣基督圣而公之教会彰显，最后大家要融入天城，这就是救赎历史。明显它有一个向上的一个指向，但是基督徒我们必须承认，教会发展到今天很多时候呈现了一个倒退，就是说明显应该以国为那个导向，以城为那个导向，但是越来越大家失去了集体性，你越来越把这个信仰变成了一个民族性的信仰，一个家族性的信仰，最后变成了一家，你把你的定位成了挪亚那个时代，你是一家八口，我一家信就行了，你们信不信跟我无关，再到最后你就会变成像亚当一样一个人的信仰。当你成了一个人的信仰的时候，你可不是雇佣者，你都雇佣不动了，应该是就要死了。所以如今我们说城市的逻辑，就是要让我们找到自己的定位，我们如今在城市里，我们要服侍这城市，我们要为着天国的缘故传扬天国的福音，不是要把这个城市或者说利用城市建造一个超大的教会，而是要利用一个真正合神心意的教会，去尽可能的建造一个伟大的城市，是这个意思。让我们来低头祷告。主，我们就求你使我们的教会真的有意向，使我们不只是活在自己的小圈子当中，使我们真的有那横向纵向的领受，知道刚怎样做事。主啊，求你显明你在我们的教会，在中国每一个家庭教会，每一个合你心意的有真理的教会心中，都显明你对于这个世代、这个国、这国中的这些都市的心意，因为这里边是聚集着这个国家最大量的人口， 主啊，我们求你让我们有那真正合宜的方式，将你的福音不偏不倚的，不去谄媚人，也不去恶意的伤害人的方式传讲给他们。让我们透过各样的领域，上帝掌全权的这所有领域，去将人得着，给他们施洗，教他们学道，使他们委身，一起我们来盼望你的国降临的那日。我们的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